这个是应该很简单，产品一出上线，然后很多用户，然后成功的，对对的。现在来看，当年自己还确实很稚嫩，对对。就是现在轻描淡写，但是当时其实还很严重，当时就有点抑郁症，花了一年时间，基本很少跟外界交流，经济上来源你肯定就是零嘛。但是在深信服还是给我很好的一些经济回报，不错，所以我们是可以还好嘛，就不是特别物质，然后这块开销还可以。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不太能接受那个时候的挫折，就总觉得我那时候水平好像比别人也强很多，为啥做出来的东西不成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从零到一，我是池方强。
大家好，我是 Bill 郑天意。
在从零到一第三季中，我们寻找那些真诚有感染力的新一代行业领袖，让他们的故事和见解能被更多人听到。每期节目我们都会上传到微信公众号、小宇宙、Apple Podcast 等平台。如果你觉得节目内容不错，希望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给我们多多点赞评论，这样也能帮助我们制作出更好的节目。那么本期嘉宾李亚飞是 ShowMeBug 的创始人兼 CEO。 ShowMeBug 是一款用于在线 coding 面试的技术评估产品，项目在今年6月份获得了来自中国红杉种子基金以及高瓴创投的近1亿人民币的 A 轮投资。亚飞2009年从吉林大学本科毕业后，来到深圳加入深信服。14年他离职创业，离职时的身份是自动化产品线的主管兼技术负责人。期间因为还是编程语言 Ruby 的重度粉丝，他建立了深圳 Ruby 技术社区，成为社区的核心贡献者与讲师之一。离职后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名称叫做创业营，是一个股权众筹平台，可是因为一些不尽人意的环境原因，项目最终停滞。16年到18年，亚飞作为丹麦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微信小程序上的产品。18年的12月，项目在并购后亚飞推出。那么现在 ShowMeBug 是亚飞的第三个创业项目。在本期节目中，亚飞顺着他的成长经历，分享了技术社区给自己带来的力量，三次创业中有哪些遗憾和教训，又为什么能够获得顶级基金的青睐。另外，本期节目的片头曲依然是嘉宾给我们推荐的他喜欢的几首歌曲之一，来自 Dashboard Confessional 的 Vindicated。 片尾也有嘉宾给我们推荐的另外一首歌。好的，让我们进入本期节目。亚飞，欢迎做客从零到一。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李亚飞，现在是 ShowMeBug 的创始人和 CEO， 很高兴跟大家能够一起交流。
欢迎欢迎欢迎李总。那么顺着我们刚才介绍的背景提到说，你们在六月份已经拿到了一笔非常大的投资，要不就先问一问什么是 ShowMeBug 吧？为什么叫 ShowMeBug 不叫 ShowMeCode 呢？
一句话来介绍啊， ShowMeBug 是一个基于实时协同编程环境的一个在线代码面试的一个平台。那它非常有助于，尤其在这个时代啊，2020年之后的我们的在线协同时代，有助于非常高效的完成这个人员之间的代码面试啊、评估啊这样一个场景。ShowMeBug 的名字来源呢，也是我们非常用心的去设计的。在之前创业过两次经历呢，我们就没有特别看重这个名。但是第三次我们就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儿。我们当时就根据我们的场景也摘抄了 Linux 创始人的一个名言啊，叫 Talk a cheap, show me the code。 啊，那所以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 show me code 这三个字啊。当然我们也注册了这个域名，后来我们琢磨这个名字比较平常啊，没有那个韵律，所以我们又把那个程序员自我那个调侃的那个词儿，把 code 改成 bug 啊，就修 bug， 那这个就会很好的有一个意记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
修 bug， 修 bug， 还有点谐音梗感觉
在里面。对对 对, 对,
对,
对 ，OK 啊，所以让别人一听就是还大概就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做啊。事实证明，这个我们当时进了七七创坛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这个事情印象特别深，也是因为名字的原因。我所以建议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创业，就选个好名字。
对，我觉得这个有些名字一看就是一个很贵的名字，这种感觉。对，ShowMeBug 就是最近的这个工作重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或者不能应该说工作重点吧，就是说这个项目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们最近重点是放在哪里？
就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2019年6月份开始的这迄今为止的两年多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定位，我们现在定了一个新的赛道，我们叫 TSA。这个赛道
TSA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上下游有一个赛道叫 ATS， 简单解释一下，比如 ATS 它直观的用中文来解释就是简历追踪系统，就 CRM 呀，这些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OK，
那我们 TSA 领域呢叫 技术技能评估领域。
OK，
这个是一个新赛道。但是这个事儿其实以前一直以来都有很多需求，但是没有很好被解决啊，因为有一个人的技能就是有些技术能力其实是比较难以直接去评估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呢在这上面去迭代。那目前我们也是两年后，其实这件事我们才刚刚去深入继续深入去探索。比如我们现在打造有五个能力维度的模型，基于我们现在评估的 ASK 模型这样的方式去评估一个人的这种技术能力啊，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这里琢磨。另外的话，我们也可能在深度去打造我们的实时协同编程环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件东西我都很激动啊，但是因为我也是程序员嘛，悄悄的说还是也有点害怕，对对对，因为这是一个评估我的一个平台，但没有，这是后面那一半部分，主要是来自于调侃啊，这样就是在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就 Show Me Bug 之前呢，要不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的成长背景吧，就是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你是来自于河南南阳诸葛亮的故乡，然后卧龙凤雏之地，之前你也跟我提到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 title 历史背景，其实给你的就是成长环境当中。有很多积极的暗示，能不能给我们多讲一讲你是怎么样长大的？
我出生在我们卧龙区，卧龙区其实就来源于诸葛亮的那个卧龙岗，所以附近就有那个诸葛草楼啊，这样的一个景点啊，南阳市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吧。然后我们就是在那里，我是来自在一个镇上啊，就是去成长的这个阶段。那可能主要经历的话，可能从中学开始。中学的话，我们就当时在应该还是96年左右吧，开始有接触过计算机啊这些东西。我们可能镇上就开始有网吧呀，有一些还有一些那个游戏接听。在初中的时候呢，学习成绩初二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我是那种很贪玩，但是排名很好的一个就是像初二的时候，我记得成绩可能比第二名要多100分啊，总分比如800分的话，我当时记不得特别清了啊。初三的时候呢就贪玩，然后就被老师叫了家长，就说你的孩子怎么老是去游戏厅啊什么。但是其实我是看别人玩，觉得还非常有意思。初中也比较有兴趣参与，就是有那个电脑课啊。就我们当时比较好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破解掉他那个远程控制系统。
像你说初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几几年？
96年左右吧，我大概我感觉啊，
所以那是97还是可能是明年再出来的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应该是那个时候，反正我们那时候玩的应该就是98，Windows 95，然后金山打字这些东西啊。那我们那时候比较好玩，就是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破解完他的那个远程桌面的那个控制，然后就找到超级玛丽，然后全班都在玩，就那个时候激发了很多一些兴趣吧。然后后来初三的时候学业会稍微大一点，就会比较收了一些，就后来去考了一个我们市四个重点的一个其中之一啊，我们叫市八中。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巧合的，就是如果按正常我那个分呢是稍还不太赶上那个重点的那个分，但是我们那个当时老师也推荐我们去报了那个竞赛，那我是因为物理竞赛中了奖，然后就加了10分，然后而且进入到那个市重点的一个重点班啊，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幸运的经历吧。啊，是，对，
所以就是从初三的时候才那个时候是你第一次接触这个计算机。
对对对，
到了高中之后在这个方向有更加深入一步吗？还是其实你的高中来说可能更加也是比较说是比较应试的一块高中？
我们那个高中整体风格还是偏传统一点，而且这高中比较紧张，就是寄宿式的学校了嘛，已经开始每两周可能回去一趟。当然我们还是非常，其实那个时候的那种校内网呀，什么占座网啊，就是已经在我们学校有一些这种影子了，感受到互联网的一些点。那个时候大概可能就是应该就在02年左右啊，03年的时候啊，比如说王兴创业的那个
一个充满了就是各种记忆的一个年代。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高中那个开始，我们记得那时候去上去网吧呢，就是打开一个音乐网站，登上 QQ，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清静音，各种。
对对对对对。我比较喜欢一些这种对抗性游戏，啊，红色警戒，然后 CS 1.5、1.6这样的一些游戏，玩的不能算是特别好，但是我比较喜欢它背后它是怎么实现，所以我之前种了一个种子，说看看就怎么去做出来。这是后面激发了就是高中到大学报计算机系的其实一个关键的因素。
后来就是在高考之后，然后您当时就填写了一个就是吉林大学。
当时发挥算是比较 OK 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河南省整体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高考的这个重地、
嗯、或者说当时您在您的那个小镇上，然后呢就是你的环境里面高考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如果在镇上的话就是肯定在排在前三的，这个就最好的就是可以上到这，就像吉林大学啊、
嗯、
我们当时其实我比较还喜欢就比如说浙大、
嗯
啊、我们当时在研究这个怎么报，后来报的是吉林大学。整体上因为我的考虑是如果报浙大稍微有一点风险啊，可能当时就会求稳嘛，去了吉大，然后当时吉大的整个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在吉大你是2005年2009年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四年？就你上了吉林大学之后有没有什么就是马上就感觉自己放飞了或者是一些改变的一些地方？
应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就是从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我能感受到，就是当时高中压力很大，然后大学可以稍放松一下，其实还是希望换一些环境，离家远一些，然后能够更好的发挥吧。其次的话就是我其实当时我认为的计算机的话就不太适合读研跟读博啊，所以家里虽然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往上读，但是我就
想这个想法是你什么时候有的？
进入大学就有。
嗯，
因为我特别渴望其实进入社会上去做点东西，就是其实在那个过程吧，然后我也去看一些计算机系啊什么，他感觉还是很工程范的啊，所以我在大学就很偏那个，就是每个学科那都没有挂科啊，但是有些比如说徘徊在60分，那有些可能徘徊在80分，我感兴趣的那个像实验课啊，就是这种啊计算机相关的实践的一些课程啊，那就会排得很好，那就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刚开始两年我们那个学校风气的话，大家玩游戏的也很多啊，我也是一个就是参与这个。
其实我当时听到你跟我讲过，就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包括好像我不忘记了是哪里看到的，你可能好像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在那个环境下你可能认为是中国的大学还是有很多就是游戏的大学，是这样。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你可能讲，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可能进了大学之后很多都在玩游戏的。
对，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寝室还好，但我们比较对面寝室大家比较多的在这方面投入的。大学就是好像已经跟高中那个就已经找不到那种目标了，对吧？你成绩目标其实已经也找不到了。
其实现在如果在网上可以搜索你的话，应该很多人可能都会非常熟悉一段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网上写的，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写了很多一些脚本，然后折腾很多这个游戏系统，玩了很多游戏。你觉得你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哪些东西会给你带来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改变吗？你当时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可能我还是有一种就是好胜心吧，就是希望有些成就吧。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呢，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玩游戏也想玩出成绩，比如说我们当时接受就是大学第一年开始接触那个魔兽争霸啊，然后我们当时追那个什么 Sky 也是河南人，然后这非常成功的一个差个3连冠的一个 WCG 的这种电竞界的扛把子，后来创业现在也非常成功，比如说然后当时还有 Moon 啊这种第五种族啊。我自己的话算是不算特别成功，但是在学校区做了，我们当时有一个争霸赛整个学校的，然后拿了那个校区整个的 MVP。
那是你的高光时刻吗？
对然后那可能整个就是学校全部的高手然后聚集，然后连续战胜了7-8个这样的顶级高手啊，然后获得了一个荣誉。然后另外的话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其实还另外喜欢一个事，就是那个中国象棋。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也参与这个协会，然后整体也是校区做了那个象棋协会的组织部长，当时校区排名的话也是我有一个对手是没有能完全战胜，那其他都可以搞定。那个对手已经是省队的，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也很了不起，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感觉。
就是这是这个方面吧，
虽然是一个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一个有很多各种非常灿烂的一个大学生活。对，那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在大学当中就是更加深入计算机这一块呢？他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穿插在你的整个大学四年里面，或者是我知道你后面可能就是包括到现在嘛，我们一直都是投入在这个计算机里面。然后我也知道你是，其实我刚少介绍一段，你是可能也是超过十年的这个 Ruby 铁粉。对，然后也是三届，包括加上今年的话是第4届的这个 RubyConf 的上的一个讲师。关于计算机上的这个兴趣就是在那段期间有什么变化？
就是我那个风格是玩归玩，但是 时间一长就会有压力，对吧？就自然会去想去掌握更多的一些知识。后来呢，我就电脑上我们刻意，因为你装 Windows 的系统，它就是玩游戏的多，然后装 Linux 啊，装各种版本啊，去玩那些，就是因为学校也会有开这样的课啊，去交流啊，我就会去装很多这样的版本的系统，啊，包括从早期的 Federal、Open Source、Open Story 啊 ，Source， 然后那个包括我们后来用的 CentOS 啊、Red Hat 这样的版本，我都会深入去搞，然后去体验，然后装什么各种驱动啊什么的。啊，当时一个联想的笔记本，就是折腾这个东西。然后另外的话，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应该是大二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四的学长们毕业了，他就会把书一般会摆个摊卖掉。
对。
啊，然后我就去掏了，我也不知道当时看中什么，掏了一本骆驼书。那个骆驼是不是那个骆驼？大家如果是咱搞计算机就知道，那个骆驼是 Perl 语言的那个 slogan， 对吧？比如 Python 是个屎啊 ，Ruby 是个宝石 ，Perl 就是那个骆驼。然后那本书呢，其实你真正如果后来我如果过几年你就知道，你掌握了 Perl 语言编程的话，其实你对这个对计算机啊，对这些理解会非常好。自己我就会去钻研学那个东西，当然坦白说就学了三章。
Okay.
那后来还学了那个 Bash 语言脚本编程、
uh-huh.
啊，然后那个感觉掌握起来会比较轻松、
uh-huh.
然后我就比较有兴趣嘛，我们就用那个在命令盒上写了一套系统，然后去做那个、
uh-huh.
做了一个音乐播放器、
uh-huh.
啊、在那个里面后来发到那个 Ubuntu 社区，还获得了至少50多个以上的这种点赞回复啊，这些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的，
这个可能对你激励很大是吧？
对对对，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对对对
对，
对、啊、
OK。
然后我记得大学还搞过一些这种我们叫脚本小子吧，就是去扫描我们楼宿舍楼啊整个校区的一些漏洞，然后攻进去。我们有时候我记得当时装了一些软件，看到对方的那个桌面啊，然后就看到他们在玩什么东西。这是那个时候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经历吧。
我觉得那个年代可能会不会说是一个就是信息化在中国其实是一个萌芽的状态，然后呢很多这种就是信息差还是挺大的，就有时候有些人知道的特别多，有些人知道特别少，是吧？那个时候互联网你觉得就是在学校里面是不是已经相当普及的一个状态，就至少在学校里面，所以可能是给你的这个就是知识量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扩深。你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回过去看当时的自己，你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你会怎么评价当时自己？就是你觉得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呢，还是一个就是觉得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做的事情可能对你现在有很大，也许你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了。对，
有一点我觉得水平还是非常有限啊。那个如果自己判断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真正去比如说写大型系统其实是掌握不了，我们就是还是在边缘做了一些有趣的一些尝试啊，就这样。然后呢也尝试想，比如说也想过去创业做东西，但是又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一些玩具型的产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触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充分啊，就是好像反正匆匆的感觉就过了那个阶段。
就是你觉得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呢？就在这一段期间。
我以前会有点遗憾，我说哎呀，好像我后来毕业后5年就才开始创业，是不是还可以更早，是不是大学就可以开始，比如我们看到像饿了么的创始人对吧，张旭豪，他可能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大三大四就开始搞。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有些同学喊着我们去尝试搞，都是试了一下，就试了一下下就撤了。那是不是有遗憾呢？但是有一次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我的宿舍室友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现在他在北京，然后他就跟我聊，我们俩聊过这个话题，说大学有什么遗憾的。他说他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就太去勤工俭学，没有好好跟大家一起玩啊，这是他最遗憾的事。就在我们当时看来他是很努力很非常好的一个上进，但是其实回头来看，抓住自己兴趣啊，去折腾啊，去，因为进入社会之后，他自由度就真的会下降很多。所以我现在来看起来说，也许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吧，也没有过多的说那种遗憾啊。
OK OK， 但是你刚提到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想法比较印象深刻的话，你觉得自己当时算是勤工俭学吗？还是其实自己算是没有那么在意，就比较洒脱？你觉得那个时候？
我是比较洒脱，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还算 OK 吧，就是 就不是那么拮据，然后自己也没有养成说特别节省的那种习惯，
嗯，所以还是一个快乐的四年，
还是挺好的，
对，还是一个挺好的四年。就是四年之后，然后我后来从你的这个经历上面，我们也是看到嘛，就是你首先呢，就是当时并没有去创业的，就是我们后来可以，我们后面聊一聊，就你什么时候萌发这个创业这个点子的，但是就是起码是不是说毕业那个时候，其实你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创业，然后你后来是先去的是深圳，来到了深圳，
对，
深圳的深幸福，
对
对，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大四的之前就是一般是秋季嘛，十月份应该就是2008年的十月，然后进了那个。校招就校招进了深幸福，
对对对，就2019年、
啊、
是2009年的时候你来到了深圳
啊，对
对
对
对
对，应该就是那就是2008年的10月份、
嗯，
然后可能我们就选中，就是已经拿了校招 offer， 然后记得有些经历吧，就我们这样回到主线上，像 Shoebug 的创立跟当时一些经历，我觉得都埋了一些小的种子，
嗯
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我就面过两个校招。
Okay.
经历，然后第一个的话是腾讯，第二个就是深幸福，
对，
然后呢腾讯没有过，过了笔试没有过面试，然后这第一次面试，当时人生第一次面试，特别紧张，发挥很失常，然后我记得当时他问我最擅长的点，我说我们这个拜师脚本，那我相对相当擅长，我要说这个，但是他又问了一个词儿，说啊，那我问你一下什么是管道，我当时写程序的，我们知道一个竖杠，那就是管道那个意思。但是你突然问我这个词儿的时候，其实我就懵了。他就会说：“哎，你这个好像不是真正熟悉。你熟悉的话，这个不至于不会。这个从面试者角度，我们就知道，其实要发挥对方的优势。”他还问我，他说：“你叫腾讯的创始人这些吗 ？Tony 吗？”他说他就是 Tony， 反正我当时印象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记错没有啊。但
是所以是 Tony 面的。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记错没有。
OK。
然后这个没有过，之后呢，我就又面了这个深幸福的这个 offer 啊。深幸福在那个阶段算是也是有一定知名度。
但我记得我根据网上资料说是当时应该是600人左右吧，就是也算是一个就是说其实也不小，但是也没有说那么大，应该还是算是一个风头正劲的一个创业公司这种感觉。
对
对
对对对。然后就是小有名气，但他们的 slogan 就非常好，他说，招人的就是你4-6级没过啊，可以来穿拖鞋上班，就我感觉他是一个唯才适用的公司啊，这是当时的校招介绍。另外我们查了一下，觉得这家公司没有比华为这些差多少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很好。我面试进去的时候，就是他问了很多实战类问题，正好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啊，比如说 Linux 什么路由怎么配啊，什么命令什么点啊，非常非常流畅。后来不知道怎么是什么原因，就比较幸运，面我的人正好是他们就是深幸福的 CEO， 让我后来我现在就我也很重视人才，就是我现在最后所有的面试最后一面都要面的一个点都是来自于当时的我的经历吧。我会发现一个公司发展起来的话，一定是人才很关键。
OK，
啊，然后这是当时的一个经历。后来选择深幸福的 offer 之后呢，就又玩了几个月，然后就之后就去实习了，就第二年3月就去实习了。
刚才讲到那个腾讯面试那一段，也是这段经历呢，就是怎么说呢？你现在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没有通过当时的面试？因为感觉好像是，网上有一篇关于你的报道嘛，就是开头就是说到，就是也是刚才那段经历，就是印象可能对你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对，
当时特别紧张，而且你提到说就是你的另外一个同学反而是你帮过他的，他好像就直接就通过了这个腾讯面试，
对对对，
所以你会心里一直遗憾这一段吗？就是说也许进到腾讯会更好。
其实我们要是后续的话，我当然还是觉得，如果去一家不同的公司，对未来的命运的这个或者是发展是不一样的一种经历吧。其实后来我们在深圳创业，像深幸福出来创业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腾讯出来的，因为干这个方向，大家还是需要很强的这种产品力什么的。实际上在深幸福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个说法，深幸福很以前在有个阶段就是腾讯的培养基地，很多人可能出来跳槽去腾讯的比较多。但是我后来可能过了2-3年，我就有一些腾讯的朋友啊，交流都很多，然后会发现这些可能已经都不是我们再去选择进入的一个理由了。就是那个培养的过程，我会发现其实在深幸福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我可能会自己创造一些机会。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具体深幸福里面你遇到哪件事情让你觉得深幸福其实还挺不错的，就是你是觉得在那边 也许技术上你发现、
嗯、
哦，进来之后原来技术大家都这么牛，我知道的太少了。
嗯、对对 对。
而且后面其实过了五年之后，你马上就成为了一个这个就是当时自动化产品线上的主管兼技术负责人嘛、
嗯。
你觉得自己凭什么这么快？对，
第一的话，我觉得还是抓住了一些点。首先呢。就是我原来在大学算是积累了一些这种实战经验吧，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强啊。另外的话，可能我自己也非常清楚知道，我们刚进公司是肯定是公司最弱的一批，
嗯，
就疯狂就去学啊，去弄啊，没有设任何限制，然后老就是我们团队让做什么，我就去各种去搭建环境啊，然后熟悉产品啊什么的。前三个月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啊，就可能为了我们当时的定位是测试工程师，然后去测一个子版本独立去测、哦、一两个人去测、
okay.
然后呢搭各种各样的环境，搭 DNS 环境，什么 FTP 环境，文件服务器环境，你会把这些很多原来理论的东西就实战化去做，然后理解端口网络这些东西，然后呢也写了一些这种好玩的脚本。后来我三个月实习，当时实习完回去然后打毕设，我总结真的就是这三个月比我大约四年学的东西还要多，啊，这就是我当时的经历，所以很兴奋。然后后来毕设呢，我还赶紧就回公司继续去做。啊，当然中间也是有一些小插曲，比如我做了一个阶段，发现重复工作很多，
嗯，
然后我当时也不想搞了，我就其实当时就提了离职。
你是说这个重复工作特别多是指的是
因为我们那个
年之后是指的是
不是第一年的一个开头。
一开头你就说加入了申请服务、
啊、
但是你就提了离职。
对，我其实干了几个、
okay.
再干了几个月之后、
嗯、
然后我当时的一个点主要是考虑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快速就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了、
嗯、
啊，但是我们老大一句话就打动我，就是说、
嗯、
你的编程能力还是很强的，在这个组织里面他说能看到我的潜力、
嗯、
第二套我们这个测试团队最有机会，因为你到那个大的研发团队里面反而没有机会，大家水平也挺刚的。我就发现了一个细分的一个赛道，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核心岗是测试开发工程师，第二年就开始去尝试改进我们整个的研发协作流程，非常有幸的去就是做了第一任的就是自动化产品的这个产品线的一个见习主管啊，从一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事，就是第一年之后啊，我觉得这是就有一点吧，还是自己比较渴望成长，然后你可能到那个时间点，然后又正好有那个一个机会，你发现你比较合适，大家也在试错，然后我就去干这个事儿、
嗯
啊。
所以在这段期间还是就是积累了特别多的，不仅仅是这个编程经验，也有这个工程上的一个经验，甚至可能是
对
会不会对你的性格有一些改变呢？
但没有留意那个性格问题，
okay.
但是反正就是还是去会去持续的去。想去解决一些东西吧，
嗯，
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机会，确实很难得，就是马上就一年之后，马上就可以自己主管一条线上的这个东西。虽然这个业务线是新的，
对。
那个时候可能是，也许刚开始就你一个人，然后到后面就是你要当你离开的时候，那条线上有多少人？
啊，对，我走的时候有15人、嗯、啊。
哇，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看，等于是人都是你自己慢慢招进来的，
对对对，
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就是真的是从零到一去招我第一波的伙伴。
Uh-huh.
啊，当时我们就是从东北一个大学，反正其他的， uh-huh. 啊，招来的第一批伙伴，
嗯、uh-huh. ，
然后后来又持续的每年的校招啊，然后包括从社会上引入， uh-huh. 从其他产品线调进来，逐步的扩张我们这个队伍。
这里面有什么一些，比如说印象深刻的事情，让你感觉就是，也许极大的扩大了你的一些认知，或者是不同的事情。
当然，非常大的一些，真的这个成长就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提升，是吗？
对，因为我们那个产品的迭代，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呢是，就是第一个是帮助测试体系优化整个的测试效能，啊，因为大家有大量的重复的手工测试的。这个工作量，我们能不能把它自动化，然后把所有的东西脚本自动化掉啊，就现在熟知的 RPA 领域，其实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方向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写了一系列的这种就 UI 级的这种测试脚本啊案例啊，去替代人工，那我们写了可能1000个，然后每天都可以跑一遍出报告出结果，发现一有 bug 马上就发现问题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又发现逐步的要把这套东西推广到全公司，另外要标准化，所以我们又打造了一个自动化测试平台。那在国内这种领域其实是非常领先的啊，就申信服这样很重视技术的公司，它会在这里面很多投入。我记得当时有开过这条产品线的公司，只有我知道只有2个，淘宝跟华为
就在当时那个时候。
对，在当时。
OK。
然后呢，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条线最重要的是效率。
嗯。
就是我要，比如说我要开发我这个系统。
嗯。
我要选一个最高效的编程语言。我从大学去学过 PHP、Java、C 语言、C 加加这些。
嗯。
发现在工作中这些发现感觉都不是很好，去寻找，我们当时其实有 TCL 啊 TCL 那个编程那个脚本语言，然后有些公司会用这个做这种中化，然后还有那个也有用 PAR 的，用 Python 的，最后我选中的是 Ruby， 因为就被他的这种理念所折服，所以我接触 Ruby 之后呢，就不断的去加深学习这些东西。也简单介绍一下 Ruby 呢，其实它是带有东方哲学的一个编程语言啊，它有一个极其简单的理念啊，就 Ruby 的元编程技术是现在最强的，就现在元宇宙那个元是同样的元啊 ，Matter Program 啊，它可以动态调整很多很多它的编程体系，所以可以做出很优美的架构。然后我接触这个之后呢，就用这套架，我们也重新从零开始学。后来我们接触 Ruby on Rails 这个框架，搭建我们的自动化测试平台，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去迭代。然后就中间学了非常非常东西，可能从零到一就可以完成一个产品的迭代啊，这是我们当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长。
在我看来，可能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去选择就是要用哪门语言，对吧？因为有时候可能你需要，但这是你可以选择让整个team去用这门语言。
对，
那这个在你后面去扩增团队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呢？就可能在我知道的时候，比如说用 Ruby 的人可能还是会稍微比较少一点，这个会不会对你这个就维持团队运营造成一些麻烦？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没想那么多。
Okay.
我们都是去寻找那些有想法非常愿意进入的这种人员，我们去培养。我们在申请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我们的 Ruby 团队都是我们要么从内部培养，要么从外面选过来再培养的。
导致你从申请服出来的是一个创业的点子，我们刚才前面可能稍微提到了一点，叫做创业营，它是一个股权众筹的平台。
对，
这个时间点我记得是2014年、2015年，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出来了很多像这样的平台。
对对对，
天使会、
对，
创投圈是不是也是一个、
是是是，
还有
C 点 C。
对对对，第一个问题吧，我是特别想问，就是你在那个条线上你已经带了十几个人了，什么东西触动到你让你出来吗？
如果我们先从内在的驱动的话，我觉得我原来还是比较有成就驱动嘛，我总想做一些事情然后赢得别人认可啊，就自己内心的角度。然后我在申信服的时候呢，我们的自动化测试产品线的这个产品呢，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们内部其实服务的对象也就这几百个研发人员。
所以这个可能是你当时比如说在自我成长上面你觉得是一些障碍吗？
我就希望能把这个体系放得更大，整个自动化的方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在内部的话，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还有一条副线，就是去搞一些 Ruby 上面的活动啊，跟深圳那边的搞能有这个共同爱好的人能够建联。那另外的话，就是2010年我其实就注册了 GitHub 的账号啊，然后在上面可能做一些小的开源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当时也跟申信服去提出啊，能不能把我们的一些产品，有些就自动化做得很好的东西能不能开源出去做，因为申信服毕竟还是中国特色的一种 IT 文化吧，就跟华为的效率有点像，不太拥抱开源啊，所以这个事儿也就没有提上真正的日程。我会慢慢的会感觉到我自己渴望的那个点就得不到更大的满足啊，可能所以我去思考这个点的成长，我觉得还是要出去做一些产品。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像申信服这样公司，比如说现在2018年上市啊，2018年上了市，它花了15年到17年，就按正常来说，它应该是2003年开始创立，然后到2018年上市，花了15年时间做到了千亿级的公司，它的经历也很打动。就是我能看到我们老板他们的一路成长，那我觉得我们看到了，我们是不是我们去试着做也有可能成功？出来的时候，我的直属上司啊，我们测试中心主管管了。他就管所有的测试线，就是跟我聊到，他就知道，他说他其实能知道创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那个心态就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是我就说要干了，对吧？管他呢，听他说你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我还是很支持你这个精神。后来我就还是出来当时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 我找了一个合伙人，他是以前投资圈的。
出来之后找还是出来之前找？
其实应该就在中间那个状态，我在那个事情之前是提前半年给我老大讲了我可能要出来。
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思想上已经有一些波动了。
对对，其实跟老大有提前弄，然后我还培养了一个接班人，就这样的一个方式。
明白。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比较着急，我说可能年前要出来，但是我们老大非常务实，但是我现在非常感激的，就是他说你还是坚持一下，年底之后有年终奖。后来发现这些年终奖对我们后面创业发现有一笔钱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还是非常好的一些实战建议，有些不能太理想。后来还是出来，就2014年初出来开始自己做这个创业营这个产品。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因为在我看来好像那个时候的你可能比如说跟创投是不是就是关系还不太大，甚至说这个就是两个圈子还是隔得比较大的，是什么让你想到就是跑过来做这个事情？
Ruby 这个方向呢，是就我们正好组织这个 Ruby 活动，然后其实有我这个合伙人找到了我，其实聊了有好久一段时间，我觉得非常有信心，我就感被他的那个对这个事情判断，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实际上这个大方向判断确实不错，但是创业不是光有个大方向的，真的还是要靠一个团队一个组织的。当时打动之后我们就开始搞，而且这件事是我能完全可以力所能及的，我一个人可以搞出来，所以我就一个人出来之后就花了6个月时间去从零到一打磨这款产品，一直把它上线。
对，上次我们聊的时候也是聊到说你这个就等于是埋头苦干干了6个月，然后6个月之后我这边看到的资料是说当时的合伙人没能就是做到他应该这个实现的那一部分。我觉得这中间比较有很多趣的点，就是你当时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了6个月呢，就不停的去开发，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交流？你觉得在这里面就是有哪些事情你回头想来可能对你未来的这个事情会比较大？你觉得有没有我可能问的稍微比较这个就是难一点，就是你觉得当时自己有在做一件比较错的一件事情吗？
错倒没有，但是我会更多反思自己的一些情况，就我做深度复盘。那个第一，我花了6个月，我们其实经常交流，他给我弄一些草稿什么，然后我再去找设计师，我们找了外部的一个设计师啊，然后去实现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再一个个去打磨，就是这样子一个迭代的过程。我肯定因为我4月份就出来全职开始做，当然我没有独立办公室的没关系，我们就自己在家里去咖啡馆去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合伙人那边呢，他一开始其实还没有完全全职出来，他也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但是后来还是当然能出来开始弄。但是中间我们当时我的判断，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产品一出上线，然后很多用户，然后成功的，对的。我们其实有一个计划，虽然我会觉得 OK， 我把我技术产品事情搞定，那你把这个市场的事情搞定，对吧？这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预测，比如说2个月内上线100个项目，然后上线多少几万个用户什么的，这样的开始一个增长。结果我们出来之后呢，一个是上了线之后呢，用户上不来。那用户上不来了，就是没有那么多项目，
用户量上不来。
对，创业大家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错误就是以为产品一上线马上就一堆用户就来了，其实大用户根本就不 care 你。我花了2个月，我们发现上了一波项目，我拉的跟我合伙人拉的一样多，我觉得这件事不太好搞啊。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合伙人怎么着，就是这个事情它就是客观上是一个很资源驱动的事儿，特别依赖于你去要建立很多点啊。那当时比如说当时的天使会也会做得比较好一些啊，它的项目各种点，因为它在北京创投圈活跃度很高啊，我们在深圳这边本身就没有把这个市场吃透，然后这些是一些重要的因素吧。另外的话，因为我那时候也会去学很多从零到一的创业啊，当时 YC 创业课我们就要打造 MVP 的重要价值。我合伙人跟我的这会儿就会有些理念的冲突，当那个阶段我们会先把整个流程整个跑完，但是我们会比较轻的去上线，而不是会再继续做里面很深度的那种什么，比如说自动传个 PDF 啊，打上出啊，就这种太重了我们说这些东西能不能，我的理念就是能不能先搞到一个阶段，等整个体系验证完了我们再来做，而不是上来就开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中间也有些这种理念上差异啊，然后另外这件事也迟迟没有进度，可能就搞了一年，我们也遵守这个快速试错该做失败的这个原方针嘛。我们当时就是一年的时间，这个项目就停止了。停止之后呢，又过了3个月，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也很重要。我当时就是我自己放弃我自己该有的 我的股权啊相关的东西，然后就退出了。我会发现他那边并没有继续沿用我的源代码去迭代，而是找了一个新的方案。我就沟通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退出的算我的原因嘛。我说这个源代码你要是不需要的话，是不是我可以拿过来？但我合伙人非常好，就是到现在我们还保持很好的联系啊沟通。然后他说没问题，然后我拿出来之后，后来我整理整理资料就公布开源了。发现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擅长商业上的方向，至少做了一个有价值的产品，那我是不是可以开放？后面发现这个还是很有价值，帮了一些不少的朋友，包括我们现在团队有个伙伴，当年也是干这个方向认识的。这么多过去之后，现在再加入我们团队，然后
看到你开源的这个项目，就拿了不少的关注数量的，在 GitHub 上面有700多个 star，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你的第一次创业嘛，肯定印象也会非常深刻。刚才这件事情有没有包括你现在的一些形式方面定了一些，就是你的一些方法论或者是一些基调，感觉一些思想上？
这个事第一年搞完，现在来看，当年自己还确实很稚嫩，对对，就是现在轻描淡写，但是当时其实还很严重，当时就有点抑郁症，花了一年时间，基本很少外界交流，然后就出来个产品，最后没有成功。
你当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然后你的情绪在这个就是结束之后、
okay. 首先你经济上来源你肯定是零嘛，但是在深信服还是给了很好的一些经济回报，不错、所以我们是可以还好啊，就不是特别物质吧，然后这块开销还可以。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不太能接受那个时候的挫折，就是总觉得我那时候水平好像比别人也强很多，为啥做出来的东西不成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还好当时去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说也没什么大事，你就是调理一下就好，就是后来就度过了一个阶段。中间的话也有一些其他经历，比如说当时也帮助一些公司，有些朋友就找到我，就是有个腾讯的朋友找我说他想搞一个跟那个简历拍卖的一个产品，我们当时也帮他打造了一个阶段啊等等。后来我们也去试着帮海外的农业订单啊，然后也有大几万的收入啊，缓冲了一两个月，最后发现其实不太适合自己这样的方式，后来就往后面经历走了。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消息，从零到一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节目制作人直接沟通，和听友们交流，结识在不同行业的精英。欢迎大家添加微信号 GoTo_helper GOTO_HELPER， 期待你的加入。在距离你的第二次创业之前啊，其实你中间还有在另外一家公司叫 SmartX，
对，
然后在那边稍微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感觉好像其实就是很少提到这一段经历。在 SmartX 的那段期间是你的缓冲期吗？你那个时候的状态怎么样？挫败感在那个时候还存在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反思完，我会发现是不是不太适合创业，我还是想追求技术的高度。其实在中间那个一直我一直想去追求技术，然后呢也是因为当时做那个类似拍卖吧，我们当时在另外一个就是程序员的平台，然后接触到了我们这家公司，我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有技术范儿的公司。最开始他们在北京，但是他很快其实在深圳就设立了办公室啊，然后我们就先去北京做了两三个月，然后回到深圳，在 SmartX 大概就是6个月啊左右，因为这段比较短暂啊，也有很多点比较这特别吧。当时因为那个 SmartX 比较创始团队呢，是一个是 Nutanix 的核心工程师啊 ，Nutanix 是美国一个做这种类似方向虚拟化存储很专业。他还有个室友跟他一起，另外还有个百度的架构师啊，就是核心的三个班子，就是清华跟百度啊，清华北大这样的一些，我非常欣赏，然后就加入任了一个前端的负责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呢，但实际在可能在做的过程中吧，就发现还是找不到那个爆炸的成就感，做的前端的一个部分也没有触及到核心的业务点，然后那个时间周期也比较长，可能你一个月弄完那个版本还没有发布啊什么的话，因为组织也是互相信任的那种状态。
它是一种外资吗？
不是外资，然后现在发展也很非常好，但大概在 BC 轮的这个状态。北京待一段时间，回到深圳，回来深圳之后又搞了一段时间，有时候我还会在家远程，就慢慢发现状态，我自己状态就不是非常不适用了，就又有点自闭，后来就从里面就退出来。
第二次创业的契机是什么？
就还是反思复盘，咬牙我发现必须还是在创业了。
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在广州？
在深圳。
在深圳。
就是其实我一直在深圳主要的、
okay.
主要的战场，然后可能偶尔去北京啊什么的。反思各个点之后呢，从2016年4月份我就重新开始出发了。中间别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当时在这边租了一个豪宅，单间可能要快上万，体验了一年。
什么叫体验了一年？就是还是你要付钱啊？
当然付钱啊，就是住了一个比较好的小区嘛。
那你钱哪里来？
之前攒的呀。
OK，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的骨子里面，如果总结，可 能还是有点不墨守常规吧，总是想做点、想去尝试。后来体验完发现包子跟好的
千层饼，
对，千层饼我觉得区别也不是特别大，
对
啊，可能当时还是体验体验吧、这个经历啊，所以我们就当时注册公司的话其实就是我那个住宅，吸取上一次的一些经验吧，可能就是还是找了一个技术型的合伙人啊，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太能自己 hold 得住这个事情，所以还是有一个合伙人。
所以是你住在那段豪宅的期间，然后你开始想到了就是要做这个，就是新的第二次的创业。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小程序出来，对不对？
一开始2016年小程序还没
没有出来，
我们也是做了很多试错，做了也很好玩的一些东西。2016年我记得当时 RubyCon 我分享过，就是如何21天单枪匹马开发一个商业化产品啊，就我们当时做了一个8020的一个付费文章的一个产品，当时我们自己去迭代做的一个事情。然后中间呢还试过像一对一编程教育、单品买卖产品，然后这就是其实做了一些尝试。
很多像这种就是比较五花八门的尝试是吗？
对，
这种五花八门的尝试，你会不会是甩开膀子干了，也不在乎什么评价不评价，就是大家都是要，因为这个就跟之间跟生计挂钩嘛。
嗯，
对对，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当时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其实这次创业就是还没有想好特别好的方向，但我们只是大概有一个点，想组一个队伍来去试一个状态。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想做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
OK。
啊，比如说我们公司名呢，那时候也是比较有个性，叫深圳市8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然后我们就以82定律，所以我们当时一堆产品就是80学院，就是做编程教育；80/20就是做那个分享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产品矩阵吧。啊，但它都不是很成功，都是一些小产品。
当时是怎么找到你的这个合伙人的？在这个方面上，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现在是第三次创业了？
对对对。
你在这个方面上有什么经验吗？
我这个合伙人也是 Ruby 圈的资深人士。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牵扯到就是运营一个就是在社区会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就是社区其实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一种。
对对对对对，这就比如说咱们从零到一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这就是一样的，你现在可能不知道这有什么经济价值，可能永远都没有经济价值，但它可以帮你连接一帮有趣的伙伴，但最终你有一天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帮助你了。 Ruby 的社区，我们深圳 Ruby 活动这个组织，它会吸引很多创业者找我们交流，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伙伴，我就发现这些轨迹上都很好的帮助到我。
对，我也想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就是包括我能联系到李总这一次也是因为 Ruby 的社区。对，所以说做一个社区有什么用，我觉得就是那可能是等于是在问你觉得人和人之间的 connection 有什么用，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很难说量化的，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就像说，哎，你找到一个很棒的合伙人是吧，这个你们两个一起干了一件非常酷的事情，那这个真的是钱不钱的先把谈另一边，他们你们两个都很开心。
对，当现在来去复盘来看，其实创业会变得比较简单，它真是很简单，说简单它很简单，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不要经济利益先优先，而是先从目标驱动开始，然后
这个感觉就不简单。
对，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做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还告诉我说，就是你们在做第二次创业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失败可能是说哦了解太少，也比较智能，然后第二次创业你说你们当时推出了20多款跟小程序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程序平台产品，
对，
然后呢但是好像说是市场上的这个反响甚微，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对对，
或者然后呢是在这个产品营销上面比较弱一点。
嗯，
对，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一直到2017年都只有产品研发的一个团队。
只有产品研发这个事情是你后面才意识到的呢，还是就是你一直都意识到，你是刻意想这样的
这个思考，就是我们想做技术驱动，所以我们就只想投技术啊，这感性写代码，就是有点这种有点偏这块的一个感觉。当然我们中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对标的公司，美国有一家叫 Idea Lab， 思想实验室，这家公司成功孵化了很多上市公司，它2004年开始做的，然后呢我们就也想去看看孵化，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也会利用一些 Web 资源，比如说我们后来我们开始做一些尝试，是入股一些创业公司，帮他们做完全做技术研发这些事情，当时也至少有入股4到5家那种有意思的公司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收取很低的一个研发费用，这样子来去合作去弄，然后让他们去做那个市场，我们做研发，然后我们就想去这样不断的打造，但是因为你这个经历，我们就看到创业的残酷，大多数项目都是不能成功的，你慢慢的还是渴望自己来做这些，我自己坚持我们自己是对的，对吧，有一种信心自信，就我是不是我可以自己继续搞，于是我们逐步的就开始2017年初开始有小程序这个产品，到2017年然后慢慢小程序那个服务商生态开始建立， 啊，就是也是腾讯给到了很多开发者一个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就是第一批注册的小程序服务商，然后我们去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程序，从那儿开始才是正式的把整个公司的这个核心方向调转到这里。
所以前面可能是加上之前尝试那么多，后面可能说是先帮别人去打造，
有一部分
技术入股的方式的，
大概有一半产品是帮别人打造，一半是我们自己试错、
嗯、
啊，我们永远坚持自己会去做一些东西。后来就是我们知名就说的丹麦小程序，
嗯，
对。
丹麦小程序做到这一块，当时有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改变吗？你觉得这个时候是属于后期了是吗？就是这个项目的
后
期时间，
就是真正开始到那个阶段，就是2017年十来月份了、
嗯、
啊，就开始去打造这个小程序这个服务这块、
嗯、
啊，然后另外的后来那个赛道很热，到现在为止这个赛道上还不错。但我们那时候搞第一波下去、
嗯、
然后去卖小程序做代理，然后就是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创业经历，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有融资，有招市场团队，有合伙人，有具体的每一个点啊。公司最多规模的时候也到了70人左右这样的一个
高峰期，最多是70。
对，我当时角色呢，产品研发，然后就整个产品方向什么，这也很锻炼人，然后也能参与到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决策，因为我们当时股权比例还比较神奇，51-49啊，以后建议不大家要不要这么分，会有一些中国的
51-49，我不是也已经这个就是变成了绝对控股权吗？
所以中国这个文化可能在美国，因为我们比如说像谷歌的那个佩奇啊，跟拉里啊，他们就是对等的。中国文化里面一般来说都是还建议有个老大哥，可能我们这块其实当时中后期也会有一些这种矛盾啊，就没有处理得特别好。当然这个也不是主要矛盾了，我们拿这些股权就是意味着这是责任，我们都会参与更多的公司事务。如果你是个技术 leader、
嗯、
可能拿10%就不错了。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建议不要分，就51-49
啊？对，不要这么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比例啊什么就建立还是有一些，
对，要稍微有一些这个比例的间隔，
有一些间隔。
51-49虽然可能在有一些绝对控股权上面，但是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个心态上面是对等的、
嗯、对对 对, 对
OK， 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矛盾的。
对对对对 对,
这个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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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你第二段创业。到2018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公司被并购和退出，回顾这段时间有没有哪段时间就是让你特别难受、
嗯、
或者是你、
嗯
觉得这遭受了一种莫大的一种挫折感、
嗯、
你也提到就是说对你的锻炼很大，
嗯，
然后而且人数呢、
嗯、
也不像第一次创业一样、
嗯、
啊，我们第二次有70人了，
对对对，
你要管很多人，
对对对。第二段创业其实我们中间其实在闲余的时间或者其他的时间真的学了非常多东西，就闲暇的时间，就我可能前些年我总结了一下，前5年可能看的书95%都是那种技术型的书、
嗯，
然后逐步的可能会看到，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比较多的，就后来像国富论啊、
嗯、
然后像这种社会学的相关的书、
嗯、
就是全面了、啊、综合的整个领域的啊。当时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像费曼的这种传记啊，像那科学解释那个就是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的首创人啊，讲经济学，讲这些东西。其实创业它的深度思考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括公司为什么会存在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其实极大的让我完善了整个创业的这种理念理解吧，就这种深度的一些东西。然后所以当时其实还是非常有信心这家公司能够搞很好的，确实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压力也是巨大的。就是我当时其实有一个经历，我平时很少跟人讲，到2018年7-8月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就是听力下降比较严重，然后还去了医院住院了2周。现在不是特别好，还差不多吧，也不，但是不太不影响生活啊。这个像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它是一个反正还是一个非常大压力的阶段啊。包括任何后来你知道再次创业的时候，你也知道会有很多压力，但是你其实你心态啊各个点，你知道压力就是一种动力，换个角度来看它就是一种动力，所以你要接受这样的持续的过程，然后一直发展。
我来挖个坑哦，你觉得你是一个需要鼓励的人吗？
应该还好，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有自己的一些驱动力吧。
就是这段期间你还是一个人挺过来的，哇，我觉得可以想象就是当时那种就是比较折磨的感觉。
嗯，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样调剂自己？
家人的一些支持啊，我老婆其实在那个过程也很有一些支持啊，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进步。就是有时候进步可能不来自于比如说现金的收入的进步，而是认知的进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看到的一些机会，比如我们能赢得投资的认可，能在一个阶段有很多优秀伙伴加入啊，这样的一些认可。还有就是自己的认知提升，就是疯狂看各种各样的别人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就把很多早批一批的创业者的经历都有翻过、
嗯、
啊，就如数家珍啊，雷军的、张一鸣的，对吧？这等等这一类的，
有没有点像是就是 这两次创业如果对于第三次来说感觉都像是在交学费一样，我这样说你感觉对吗？还是你觉得就是说其实也不是，那段时间还是有那段时间它自己的独特性，
有它特殊的东西啊。但是慢慢你会深刻的感觉，刚才我这样说名字可能是最重要，你连续创业你就知道方向名字，因为其他是可以练的，团队能力啊，这样发展这些你都可以在过程不断修的，但是你一开始确定的方向，确定的整个的市场的这种感受是你不可控制的，但这又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最后这一八年的这个十月份的这个退出，你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吗？还是是你选的是主动退出？
这个不叫退出，我们是后来是并购，并给了一家公司，人才并购。当时我们还发展的这个过程，虽然内部感觉很好的一个势头啊，但是其实我们也隐藏很多危机啊，比如说我们的代理商政策的利润分成很高啊，就是代理商拿七我们拿三啊，公司这个其实是现金流是比较紧的。另外随着这个外部环其实行业竞争也比较激烈，然后那个直销客户我们看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他真正买了我们这个商家小程序，但是他真正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卖好的还是很少的啊。后来比如我们看了有赞，它其实这块也是一般，这个整个的闭环并没有非常的到位，也就是有一点是很普世的一个需求，你的客户成功了你才能成功，我觉得这是真的商业最核心的底层，商业向善的，所以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句话马云也经常说，对吧？就是因为这个很普世的这个点，我觉得并没有走得特别通，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点真的要客户成功要做很多事情，我们又去对标看了一下像有赞这样的产品，会帮 商家运营啊、代运营等等那些方式会做得相对好一些，但这个市场的特点决定了不是每一个企业是用了你的产品就能很好的收获。
OK，
这是内在的一个逻辑。再往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那我们是不是要调整商业目标，从海量的商家、各种企业呢，转到一些高质量的、稳定的客户群？比如说，我们去看连锁的店啊，我们就举个例子，一个咖啡店，它可能全国连锁的，那上用我们的这种系统，它带来价值肯定要比一个小的单店，然后来的有更大的价值。我们逐步的去试，就发现需要非常多的一个大量定制。比如说我们当时跟研究的合作，那可能谈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很强的这个定制化的一种能力，也会非常的耗时。所以我们当时就面临两个大的决策，第一的话我们坚持调整好，然后就做成一家很重的，可能不是那么技术驱动的公司，
就更像是你需要每个客户都做他的定制品，就不能做标品那种，
很难很难。
对对对，
很难，每一个可能都要花半年以上，但是你客单可以做得很好，比如说大几百万、五百万一单啊，那你可以给他做了。
那 to B 那都是做服务
啊，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内心其实还是不太能够希望的，那也看看有其他的方式，因为我们产品本身是有一定价值的，所以我们当时跟我们深圳这边有一个做也是做小程序电商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一家公司，谈了这个合作。我们把我们的班子全部并过去了，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在里面可能就是带技术线啊，继续迭代其他的方向。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结局吗？也许是好的下一步吗？
我觉得是个好的阶段，
好的阶段。 OK，
对对对，真的是说还是能够释放一些我们
或者说是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好的选择。OK，
因为在这两个选择情况下，第一我们是实际上希望不要陷到那第一个路的那个太特别深，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这叫机会成本，你要么做一个更伟大的事，还是做一个正常的事情。第二的话就是你去可以选择做一些未来更有价值的事，然后另外给团队一个交代，一个很好的负责。比如我们团队进入新公司之后呢，都可以涨薪30%到50%以上，这有点像比如类似于自己要是并了一个团队，他其实大家创始
人那边大家都很开心是吧？
对，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开心，他们那帮也更正需要人才，对吧？需要很好的打磨过非常战斗力很强的班团队，然后继续打磨一些产品。那我们也正好有一个好的，就是我们一下子把那个重负就稍微释放了一下，因为你本身要负担全每个月可能这样的一个开销。
这是一八年末，
对，
到了一九年的时候你开始了现在的第三次创业，是 Show Me Bug。
对对，
其实我觉得在谈到这个 Show Me Bug 之前，我想跟听众们朋友们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但可能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比较 hard 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提到 你已经参与过了3次 RubyConf， 你是上面的一个讲师。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也参加了他的这个就是 RubyConf， 应该是在杭州的那一次的时候提到说，那个时候因为你是连续3年的讲师了，其实今年你也是，那加上今年是第4年了，似乎听说就是你当时做讲师的那个 presentation 的这个能力啊，怎么说可能还没有锻炼得非常好，是这样。当时可能大家是不是我听说的版本是你在上面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对你甚至嘘声，是这样，说这个人怎么老推销自己的产品。但是有趣的点是今年第4年 RubyConf 的时候 Xiaomi Bar 是 RubyConf 的金牌赞助商，而且是排名排在第1位。就是你记得这件事情吗？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前一阵其实去跟腾讯那边一些技术专家做了一个技术演讲的分享。
okay.
就有一点吧，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你锻炼他就都能变得很强、
嗯、
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技巧，总有第一次上 Ruby 上那种大会，可能500人大会你上去会比较紧张。但当时能克服的点，第一的话就是讲你熟悉的东西，然后给大家有价值的一些点吧，可能去弄，反正当时我就用这个心力去暗示自己能够顺利的讲下来。可能那个阶段可能是结巴呀，或者可能会紧张，包括内容你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但是你马上第二次你就可以很好的进行迭代，逐步的你就会关注更多的用户需求，就是他听众需求，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再跟他们对，这其实很锻炼人。
听众的这个就是或者说观众对你的这个反应会不会让你特别伤心，就是让你特别沮丧？
其实我都没有那么没有那种感觉，可能就是、也许是有一些可能情况，但是
所以可能是部分的这个群众是吧？
可能是，但是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人找我咨询怎么创业，因为我们当时这个主题其实非常受其他的一些人的关注。就是一些创业者发现、
哦 okay、
哇，你这21天就搞一个项目，那太迅速了，我应该怎么搞啊？然后我就想就一大堆的这种很有技术，就这个东西你很难保证每一个人都满意。然后这个点呢也在后续其实你再继续去迭代，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啊，就是抱着一个信心，就是我们受到了 Ruby 受到的这个语言这个架构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个，其实坦白说我们凶霸的创立也不会这么的顺利，包括以前的创业也没那么简单。这是一群完全没有利益的那种爱好者组织，就是 Ruby 也是开源项目 Rails 也是开源的，大家也没有任何利益，希望也能帮助这个社区，因为我获得了收益，我是不是也能帮助这个社区去贡献一些东西。所以到 Xiaomi 这次，虽然我们很早就预定了这次的赞助，没有其他的想法，就
是
想帮他们，就是想帮助中国的 Ruby 社区，
就是想回馈这个社区的力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可能这个我们随便讲，我觉得甚至是不是 Xiaomi之后也可能有一些开源计划。对、
是
对对对，
我们在这里面未来会把我们的核心技术的那个实时协同 ID 会逐步的开放给大家使用，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让中国这个生态建设起来一种能力。
非常期待这一点、
嗯、
多讲讲这个就是 Xiaomi Bar， 这是你的第3次创业，
对，
会不会有疲惫感？当你知道自己要我可能要做第3次创业了，
对对，
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应该说没完全没有疲惫的说法、
啊
嗯、就是我只是觉得前2次没有成功很遗憾、
嗯、
啊，我们应该搞一个再继续往下做，这也都不是终点。这创业在后来我就已经变成是一种生活方式了，也就是你就不习惯于在做其他的一些，
就像是你前2次很遗憾，现在有的只想是赶紧的再来一次，而不是遗憾的，
对，
而不是疲惫
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是你也知道创的时候会有压力，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小的调整。我们当时在做凶霸的时候，其实反思复盘原来的体系，我总结了几点啊，就是创业的核心的一些路径。第一的话还是这个方向，都什么事儿原来都是没有想清，比如说第二次创业其实我们是逐步的迭代试错到一个点上，就这个过程是很累的很煎熬。第三次呢我们要去选一个5年内能够成功的一个事情，就5年内能够成为主流社会认可的事儿。但是你也不要上来选一个大家都觉得好好好好，所有人都说好的事你就不要干了啊，一定会失败，因为所有人都共识的事情又没有做或者怎么的，那一定是那件事有问题。就是这个角度要
稍微就是变通一下，看一下，
要反，要一定要有反面思考，
对 OK， 要有反面，
要不断反思自己，还怀疑自己的能力，又要很自信。你想这就是一种很大的矛盾。第二的话，你要抓自己最擅长能够痛点。第一，当你自己能力，比如说我原来在锻炼我的能力，后来我会发现我能胜任 CEO， 我能干商业化，我能去干更多点，但是我还是会垂直在我的擅长的点。那所以我们这个在线的这个编程啊面试啊，这些就是我比较能够去抓住的啊。然后这是方向的这一个掌控。那另外的话我也能够反思到，就是股权结构啊这些点的稳定也非常重要啊，你真的能够去立得住大的事情，你要起绝对作用，那到底能不能搞，我问我自己，我说
CTO 到 CEO 可能完全不一样。 CTO 是二把手，你突然你要真正干一把手，你这个是能够担住这个责任吗？后来我说，就原来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可以搞，完全可以去做。如果你收敛在一些特定的领域的话，一定可以搞好。所以我就没有再去考虑什么再多的那种合伙，我就先搞了啊，先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最刚开始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开始写这个事情？
对，然后我可能很快就先就是看我们以前的一些创业伙伴，当时就加入了两个，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做，然后我就投了一笔钱，然后就开始。
你自己给自己投了一笔钱？
对对 对，公司嘛，公司可能就百万级的。当时也比较有意思的是，刚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几个朋友非常支持我说愿意给他们，他那个项目要再做一些迭代，给他一些费用之类的，就也有一点点收入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技术型创业者的优势就在人家花钱不多，你总是可以赚一些外快啊，就所以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杠杆效应也比较大。
所以最刚开始可能是你们一共三个人一起开始这样做起来，
对
对
对，
你和另外两位这个就是之前一起的这个创业伙伴。在2020年的时候，你们获得了来自于运动资本、变量资本还有这个整个基金的投资，对，那么跟我们多讲讲就是当时的这个故事。
我们就是2019年6月开始做第一行代码，我们在商量大家是否接受，所以那个点上是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个事儿不行，但是我说可以搞，我们坚持去做，然后做 demo 做 MVP 去试，然后一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持续的迭代这个事儿。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每天就20场30场的面试在平台上。
那个时候面试的这个需求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你们自己是需要去面试别人吗？
OK， 这个需求的来源呢，第一道我们公司不当时并购过去之后，然后我在里面做 GIF VP 嘛，带一个整个研发团队，我就在那疯狂招人3个月，所以就感受了很多痛点啊，感受很多，就比如说简历很多水分，然后约人 HR 可能筛不准，约来之后发现面试很不规范，可能也容易漏判错判，这个痛点非常多啊。所以我们在想，那未来5年就会有遇到一个，首先有一点是一定会线上化进程，数字化进程，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面试过程变得专业，尤其是我们技术类的，我觉得这70%的精力都是在做技术的评估。我们就去看了一下硅谷，发现大家都是用的白在线白板的这种沟通的模式，
对对对，
中国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又看到一两个开源的那种项目，然后好像在挂在网上弄，但是非常难用，极其简单，
对，就是
我觉得这
就是一个玩具级别的那种，
玩具级别，
对，
所以于是乎我们就可能在这开始尝试去试啊，去弄。所以这痛点就是你在早期创业的时候不要急，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底层驱动力先做起来，否则你就会烧钱，到时候烧个大窟窿，然后也做不成功啊。我们就是先花了半年这样子迭代迭代，发现这件事在中国是可以搞的。2020年4月份才上线了我们的产品，我们加上音视频服务啊什么，然后开始提供稳定的一些服务才上线啊。上线之后呢，就比较有像那个盈动资本，像那个变量资本，包括奇迹的话，这三家是我们第一轮的天使方，总共可能融了500万左右。那这个天使方的几个点都特别，一个是2019年10月份我投递了奇迹的那个
创线上创业营，
然后一直到3月份还没有反应，好像这已经黄了，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OK，
那突然有一天就收到一个说，恭喜你过了第一关，然后现在第二关要面试，
对，
第三关什么滴滴，很顺利就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同时期呢，就我们一个用户的推荐情况下，去了一个变量资本那边搞的一个创业营啊，叫前沿社，大家也有空也可以试着参与一下前沿社。然后我们也入了那个营，当时盈动那边就比较有意思，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早期机构，发现那种早期项目特别快，特别专业，联系到我说，哎，这谁呀？整体三家基本上都是没见过人的。啊，就是都是远程，都是线上这种模式。
Okay.
我记得当时他参加营的时候，时间很有限，我小孩也当时刚生，我在一边生小孩一边在那里参加那个活动，特别的这种
充实又快乐
的，对对对，那种状态啊。我老婆有时候说，哎，你看看你忙成什么样了，整体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阶段。我们那个整个 close 之后，就真的是都是线上的，真的体现了云投资的这种点。
就创业营也是线上的。
对，到7、8月份之后，那个疫情不是很严重了，然后
也没有一次线下的，
然后就开始线下有再碰面，跟大家都交流。后来保持还是定期有一些。
我能问问，就是在这些创业营里面做一些怎么样的事情，有哪些事情让你们特别深刻吗？当你们线下真实见面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 突然感觉到就是哎，可能是 XXX 什么东西让我脱颖而出，或者是就你有一些这样的自信吗？或者
当然创业营我比如说加入奇迹创业，我自己其实是有一点是自信心都来自于不断锻炼的，我自己实际上是特别容易没有自信的，或者我总是觉得自己应该还有更高的成长。到了奇迹创谈的这个创业营，这个陆奇博士呢就和我走的时候就拍着我肩膀说，就是你们是最有可能非常伟大，一定要往千亿级公司发展。其实我那时候暗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干一家千亿级公司，千亿级美金。另外我见了我那一群小伙伴，包括邀请来的很多就是非常知名的企业家，沟通交流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是正常的，我发现我以前积累的理念还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认识。另外我们现在还年轻，对吧？三十多岁是最好创业的一个时代，就是这种慢慢的自信心就来自。然后另外的话，比如说创业营里面的伙伴，我的理解就是中国可能最优秀的早期创业者的一群，至少那一群人之一吧，中国可能就是这么这些嘛，跟他们有都有交流，都有认识，互相非常深刻的一些沟通互动。
这个创业营持续了多久？
当时线上的话持续了一个半月吧，然后后来我们在线下又有一个半月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每周每两周会做一个，就大家一起碰面，然后就陆奇博士他们这个团队去交流业务进展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们现在目前团队啊，就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包括还想问问，就是你们现在的增长有什么样的一个增长计划吗？因为不是刚提到说你们六月份刚拿了非常大一笔钱啊，1亿人民币的这个。
对，我们目前团队大概在50人规模左右，其中研发还是占了主要的60%左右。
这次创业你跟前几次比，你有一些什么特别想改变的地方吗？
就原来我觉得原来犯过的错我们这次不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我们就一步一步看，主要的思考是这样的。但是总结的有一点就是原来的积累，你看花了3年或者花了更长时间的积累，我们其实这次创业过程1年时间就超过了那个阶段，觉得来自于这种积累，就是积累的价值吧。所以大家也许未来你可能很好的发展，但是现在如果短时间没有看起来进展，创业是这样的，然后你也不要灰心，可能持续的去打磨，关键是能够复盘反思，就这样的一个能力。
今年你还会想要扩增吗？
今年我们可能会暂时保持这个阶段，然后再把业务再规模往上推一推。然后呢，我们明年可能顺利的话，我们可能就往200人左右的一个公司规模发展。
你可能心里也有准备了，可能未来也许会带更多的人，是吧？但是现在的人其实也不少。特别想问的就是说，这么多人，而且你也是第三次创业，有很多人肯定当中就是不仅仅是合伙人，大家跟你在一起总是多少有一些这个矛盾，或者有一些意见分歧的。如何保证就是你能够接受到一些这个正确的信息？当接触到正确的信息之后，创始人肯定有创始人的这个自己的判断，因为每个人总有自己的想法。你怎么样让大家相信你是正确的？
首先这个大的方向，就我刚才其实讲我们创业的初心，我们的核心创业初心是做这个技能深度的这种评估。这个点是社会公认急需要的。那这就是最对的那个大方向，其他的都是细节，我们可以不断迭代，比如说我们怎么发展业务，目标定多少，用户怎么覆盖，对吧？做什么商业化路径，这些都是细节。那我倾向于交给更专业的人，让他来去判断啊。然后中间呢，我会去协调中间过程，但是这是中间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大方向已经敲定了。另外我在处理这些东西，首先我还是回到我们的公司的名字开始，我有一个深度的思考啊。我们现在这次公司就像我说的，我们的公司名叫深圳质检天成科技有限公司。质检天成来自4个字，大道质检，物在天成，这是我们的一个公司的理念啊。第一的话，我们会认为创业公司啊，发展在底层是非常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大道至简。在人才上面，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悟性，然后以及自己的成长性啊，他都可以在当你有一天可能就算扫地，他也可能悟到这个成功的诀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另外还其实在中间有一个收获，就是我是心学的粉丝。王阳明的心学，像传习录啊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分享过这个，从里面我们能够感知到，就是你把自己修心到就是没有私欲，就是不要光考虑自我，你考虑大公司的层面的这些发展逻辑啊，这其实你决策是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们看到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他们的企业经营之道，那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以这个让世界更美好，让我们的员工，让我们的团队未来拿到市场更高的薪水，更幸福的生活，工作什么的，我们都不是不苛求这种持续加班的高强度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其实你都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就是凝聚力超强的团队。 跟公司的发展的目标对就能对齐啊，所以就这样持续的去经营是我的一个核心理念。
我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你们现在呢，就是我看到官网的数据是你在今年已经做了超过20万场的这个面试，
嗯，
我也稍微用了一下，管在线面试，在线 coding， 然后我可以看到就是哎，这个就是面试者他运行了几次，然后可以更好的去判断这个就是面试者的一个水平，这就是更加无缝化的一个东西。那跟现在就是原有啊普通的大家的这个面试的流程比起来，你觉得它有哪些异同，或者说是第一个就是跟现在原有的这个面试水准，打开腾讯面试，我给你展示我的这个 ID， 我自己都配好了，那不好像不也差不多吗？第二个，你觉得它跟 LeetCode 和这件就是 HackerRank 这件产品 ShowMeBug 的不同点，差异化做在哪里呢？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灵魂问题。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点，就像 Boss 直聘，他后来成功起来，他叫跟 Boss 直接谈，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核心理念。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找出工作中高绩效的人才，不漏网，这是他的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市面上现在的这种传统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那腾讯会议聊交流的话，真的凭感觉啊，就交流是很随机的，要看看也看面试官的感受啊，然后候选人这样，也没有针对在真正的工作中的代码能够做一些深度的交流。比如说我刚开始提到的，我当时面试腾讯没有通过，一个原因就是我还挺有自信的，说我到公司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伙伴，但是呢面试环节无法在那种传统的模式下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对于企业来说，非常希望找到这些真正有优秀的人，他面试不是为了找一堆算法很强或者没办法，其实但是没办法在工作中表现得很优秀的人，就是加速把这个过程更科学化。
就人为交流都是有限的，那怎么样运用科技全方位多方面的，就是尽量的像你刚说的不漏网。
所以我们会去提供比如说实时互动编程环境，大家可以随时的在上面写一写东西，然后聊的时候大家有准确高效的去判断。
传统的面试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懂技术的人过来面试懂技术的人嘛。
对对对。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 HR 过来，就是变相的他也能够承担这个东西，因为平台可能帮他可以做一个判断。
嗯，对
对对。
随着今年初我们推出这个题库的公测，我们打造了一个系统，就是帮让 HR 在10秒内构建一个自己这个试卷，但是而且比较科学公平。他可以把这个试卷发给候选人，也就面试官都不参与了，我们甚至有这个一键评卷。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很危险，会不会成为八股文那种感觉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努力去克服，我们现在不是以分数为核心，你写完的一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它是个工作中比较真实的场景，第二我们有一个全方位的字节去回放技术，可以把你写的过程无缝的一个个的记下来啊，你什么时间按了什么键，什么时间删了一个什么，等待了多久，那我们都可以把你全部记录下来，然后有便于我们后面的自动的这个分析复盘，它就是真正你真正有能力的，你就可以很好的表现出来，而不仅仅是看了一个结果。
你觉得它跟这个就是 HackerRank 或者是那种 LeetCode 在这边有没有哪些就是它的，你觉得它最大的差异化就在哪？
像刚才它这两个产品呢，都是直接偏重这个候选人端的这个刷题啊算法这个方向，像我们这样开始就专注于帮助企业，专注帮助面试官来去分析的，这是我们是首家，策略上也不同，我们没有动力说帮助候选人去刷题啊什么的，
对对，
去帮助他们入职。
Okay，
我们是一个中立的，更加中立，然后当然我们也很关注候选人体验，也关注面试官体验，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有 LeetCode 它可能还是首先是帮助这个候选人提升他的技能，帮助他告诉他你应该怎么通过。
对对。
ShowMeBug 而是说比较中立的说面试可以怎么样更加无缝的去面试，它的出发点并不是说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去通过，而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互相的评估，去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就希望把这个事情让整个社会公平化可视化，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
你希望它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你说我想要一个5年内能做成的事情，5年后你希望它成为什么样的？
ShowMeBug 呢主要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一个非常科学公平的这种技术技能评估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未来就是大家每一个人到我们平台上都能获得真正的，就你的能力段位水平都是可以很真实的评估出来，然后让企业跟个人之间建立一个非常高效的连接。我们再换个角度，就是说比如说我每个工程师我都可以很好的准确的评估技能水平啊，比如说P1P2 P3 P4 啊，这样子有一个非常科学公正的评估模型。 能够让整个比如说中国未来的这个工程师整个的水平可以赶超美国的。
我知道这个是可能专精于我们工程师这个程序员的一个面试嘛，20万场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后面还有多少的潜力可以就是拉出来，你觉得是你没做到的。
20万场可能占中国现在不足1%，因为中国程序员现在大概有1000万，然后呢5年后预计会翻一番。然后另外的话，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像 Facebook 像今天开始就是全面 all in 元宇宙，元宇宙的基础设施就是大量的程序员。
嗯
啊，这个世界上可能就像乔布斯预言的，所有人都应该懂编程啊，然后去学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整个群体是足够的广阔，足够大的。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实时协同这个编程 IDE 环境，其实是未来这个新的世界的一个基础，最基础设施。我们这个整个领域，我们还是朝着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目标，就是1000亿美金的公司的发展。我们也不仅仅局限这一款产品，我们是一个可能会形成一系列产品矩阵。
你上次和我提到说，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企业。你的目前的这个危机意识或者是焦虑感来自于哪里？6月份你们获得这么大一笔融资之后，是否会让你感觉更加安全一点呢？
获得融资呢是很好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当天一定会非常开心、可能开心就只有一天，因为第二天就会面临着接下来的增长压力。创业公司只有一个点，就是你的业务的一定要翻倍增长。在这个发展的脉络中，我觉得最大的压力，你的一个是团队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升级，组织的这种能力，以及你钱到底怎么花的问题啊，就你花如果花的非常非常高效啊，就是拿多少钱，这些钱都只是社会现在寄存在你这儿，你怎么花才是最重要。你之所以你能拿到这么多钱，大家相信你能花的更高效，比如说你能给投资人赚更多的钱，团队给大家更高的回报，这才是刚刚开始。对于一个公司，其实在这个刚拿下这个的时候，这个事情是下一阶段刚刚启动。坦白说焦虑感还是非常大的啊，像我们昨天开会还要开到凌晨为我们下一阶段的发展要去定我们的核心基调啊，这样的一个节奏。我觉得这个高时间的压力呢，至少持续3到5年，但是这我们都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种焦虑是因为就是觉得对未来还是没有那么多把握的吗？那种感觉，还是说只是事情太多了这种焦虑
啊？因为你创业阶段的话，不管你融多少钱，其实你都是接下来6个月是最好的发展时机，你永远要为接下来这一个时间做一个好的谋划。肯定是不可能轻松的，创业阶段你就会感受到睁眼闭眼都是钱的一个花销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好的，那我们谢谢这个李总关于上面的从这个个人成长经历还有包括到这个就是三次创业的非常真诚的分享。那下面是我们一个比较欢乐的一个环节，就我们叫做快问快答，尽量可以用这个第一反应回答。最喜欢的家乡食物是什么？
炝锅面。
你理想当中最放松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躺在草地上，可能看看天空吧，我觉得。
就是最放松一点，从早上到晚，从早上看到晚上，
就是对，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这样。
小时候的梦想。
okay, 有什么想买的东西，但是一直没有去买吗？
还好，
还好没有。OK, 我没有非常崇拜的商业领袖。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现在应该还是雷军啊，因为同样的，他也是一个技术型驱动的人才啊。比如说，同样跟我们是一样的，是工程师。但后来能够非常成功的去创立小米，到一直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把握的非常好。
你现在因为你做的是小米 bug, 然后呢自己也是程序员出身，做了很多程序相关的事情，给正在就是需要去面试的程序员同学，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未来世界会非常美好，大家有真正的技术能力，也不需要刻意去讨好，去训练什么面试技巧。我觉得好的企业应该就能充分发挥你的优势，就能把你真正的优点给做出来。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多去试哪些是更好的企业，然后找到那个先发的一些公司啊，找到你自己能够看到未来的那些公司去做，也不要担心去创业公司，很多创业公司也许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找到那个真正好的一个，这也是一次投资啊，大家要记住，这也是一次投资。
与其就是背很多八股文，不如好好看一下自己要选择哪些东西，选择也很重要。
对
对对，
然后坚持10年。
OK, 在书籍上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推荐？
啊，程序员的话有一本叫《编码的奥妙》，我觉得它是打通了我当时计算机的任督二脉的一本书。但可能大家计算机学了四年，但是并没有很好的理解，比如说计算机原理啊、CPU 啊、寄存器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那本书可以打通这个整个脉络。商业的话，那我觉得技术类的创业者的话，可以推荐这个《黑客与画家》，对我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
嗯。最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说，在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遇到的最近遇到的最暖心的事情是什么？
可能还是小孩吧，就小孩在回家之后呢，现在比如说能感觉他很爱你，然后我们带点吃的或者是抱一抱，就非常非常开心
啊。所以小孩子家庭还是给了就是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大的一个温暖。
对对对，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李总今天给我们的全部的分享，也祝 ShowMeBug 在未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也非常期待 ShowMeBug 能给整个比如说甚至开源社区还有包括程序员这整个生态，整个我们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每个人上社会的面试的这个东西带来的一些改变，非常期待的。谢谢大家。节目最后，如果大家觉得本期内容不错，希望可以多多点赞转发，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这里你可以和节目制作人主持人直接沟通，和听友们交流，结识在不同行业的精英。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号 GoTo_Helper GOTO_HELPER。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